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1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提议同朝鲜举行军事对话；美中全面经济对话19号在华盛顿举行，有分析认为这次对话双方难以出现突破；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责中国向美国倾销钢铁；香港民众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刘晓波，不满当局对刘晓波后事的处理。有学者指出，刘晓波之死对台湾人民发出警讯。美国军舰停靠台湾议题引发各界不同看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韩国星期一提议与朝鲜举行军事对话，目的是缓和两国边境的紧张局势。韩国国防部表示，希望星期五在板门店与朝鲜举行对话。朝鲜还没有对韩国的提议做出回应。如果双方对话按计划举行，这将是韩朝自2015年12月以来的首次对话。今年3月就职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主张与朝鲜政府进行接触。在其他方面，韩国红十字会星期一提议8月1号在板门店与朝鲜举行会谈，商讨恢复朝鲜战争离散家属团聚事宜。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将在7月19号在华盛顿开启首轮全面经济对话，而中国海关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6月份达到了254亿美元，创下了20个月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川普总统任命鹰派人士丹尼斯·谢伊担任副贸易代表，川普贸易团队对华强硬派再添一人。在这种背景下，首轮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是否能够真正带来美中贸易的突破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播报一则简讯啊。由于数千名民众星期天在华沙等城市集会，反对波兰政府有争议的新法庭改革法以及未来改革最高法院的计划，抗议者将改革法视为对司法独立的威胁。警方说，抗议者约为4500人，他们高呼捍卫民主，挥舞欧盟和波兰国旗，参加了波兰首都的示威活动。全国其他地方发生了规模较小的集会。上星期通过的新立法受到欧盟的批评，欧盟还说新的立法违反了司法独立原则。新立法使议员在任命法官时具有特定作用。反对党和人权团体认为，此法将使法官受政治影响控制。另外一条法律草案提出，所有最高法院现任法官都要退休，代之以司法部长任命的新提名人选，法院运作也需重组。许多专家和法官认为，波兰司法体系，尤其是法院，需要进行改革，但是他们表示，法律正义党提出的主张方向是错误的。保守和民粹主义的法律正义党2015年执政， 星期天的示威活动是自那以来一系列反政府抗议活动中的最新一起。波兰1989年推翻共产党的统治，2004年加入欧盟，是一个比较新的民主制度的国家。美国和中国将在19号在华盛顿开启首轮全面经济对话。那么这次对话能否取得真正的美中贸易的突破呢？有关详情请听杨林的报道。
中国海关周四公布数据，六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54亿美元，这是自2015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中国海关公布的数字显示，六月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增长19.7%，达到379亿美元。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表示，2017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一月至六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21.3%。美国总统川普向来将美国的巨额赤字归咎于中国，他在竞选过程中指责北京使用了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在上任后，为了争取中国的帮助遏制朝鲜日益膨胀的核野心，川普软化了语调，并屡次公开释放对习近平的好感。中国在五月开始进一步对美国的货物和服务打开市场，包括美国牛肉、天然气和评级机构。两国政府也在其他领域寻求更多合作，这些领域包括电脑芯片、航空和电子商务。然而，贸易赤字这个话题仍然将成为7月19日美中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的重点。这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美中双方首次就贸易和经济议题展开全面对话。对话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共同主持。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贸易专家斯考特·米勒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这次对话能够给美中贸易带来突破性的成果。
No, I don't anticipate a breakthrough because the problems that are being identified.
我认为这次对话不会带来什么突破，因为美中贸易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他表示，川普政府最为关注的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问题涉及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但是这个问题可能要涉及修改关贸总协定的条款。
I think the real question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WTO have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the GATT 94, which
我想美中贸易与世贸组织的矛盾在于1994年的关贸总协定是工业化民主国家制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的目的是解决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化民主国家，所以这些规则是为前者的局面制定的。而现在我们面临另外一种局面。
他说，彻底解决美中贸易问题意味着两国要达成符合双方政体和经济模式的另一套规则。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经济分析师刘亚新表示，由于两个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美对中的贸易逆差很难有所改变，而美国的经济转好将增加对中国货物的需求。与此同时，白宫星期二宣布，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丹尼斯·谢伊任美国副贸易代表。谢伊对中国态度强硬，将主管与 WTO 有关的事宜。这项提名目前已经提送参议院，等待确认听证。如果通过，那么这将是继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和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之外，另一位鹰派人物加入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团队。谢伊与莱特希泽的关系非常紧密。在1996年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竞选总统团队中，莱特希泽负责财政事宜，而谢伊负责公共政策。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有约20年的交情。米勒说，这一提名显示川普将履行他的竞选承诺。
Trump's trade policy is Trump's trade policy. I mean, people.This is what he ran on. It's what he was elected on. The people he has.
川普的贸易政策是他竞选的基础，是他成为总统的基础。所以，莱特希泽和谢伊这些重要的贸易人物， 将会推动川普竞选时的贸易政策。川普也一直在兑现这一贸易承诺。
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再度指责中国等国家向美国倾销钢材，并暗示要把关税等贸易壁垒手段作为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筹码。与此同时，美国可能在这个星期宣布对外国钢铁产品征收更多的关税，这给即将举行的美中经济对话蒙上阴影。下面是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7月12号在前往法国巴黎途中，在空军一号上与记者交谈时说，美国就像一个垃圾场，成为很多国家钢材的倾销地。他说，不只是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都在倾销钢铁，破坏美国的钢铁产业。白宫方面原本不希望将川普星期三在飞机上与记者的交谈对外界公开，但后来决定披露对话内容。川普说，阻止钢铁倾销有两种方式，也就是配额和关税，也许他两种都会使用。川普还暗示，虽然美国受到他所称的不公平的贸易的伤害，但是美中贸易可以被用作在朝鲜核问题上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他说，美国最糟糕的贸易协议就是美中贸易，但是美国最大的实力来源也是这些可怕的贸易协议。美国会理清这些协议，但是在朝鲜问题上，贸易是美国的实力。美中两国下星期三将在华盛顿举行川普上台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长努钦、商务部部长罗斯将共同出席会议。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可能在下星期宣布一项有关进口外国钢铁的调查结果。根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向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透露，他最快将在下星期就钢铁进口问题向川普总统提交建议。华尔街日报援引民主党籍参议员谢罗德·布朗的话说，罗斯希望下星期宣布有关钢铁进口问题的计划，不过这也将取决白宫的意见。虽然美国钢铁行业欢迎政府出台更多的保护措施，但是钢铁的实用行业认为，关税将提高钢铁价格，降低这些实用钢铁的制造业者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与历史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过去经历过的情况是，征收钢铁关税提高了钢铁行业的就业和利润，但是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钢铁以外行业的就业，所以对经济的总体影响是很负面的。这是反对这一政策的基本论点。
中国是钢铁生产的第一大国，但由于美国已经对中国钢铁征收了多种关税，中国已经不是美国钢铁的主要进口国。2016年只位居进口国排行的第11名。罗斯基教授认为，对钢铁进口提高关税可能只是川普更广泛的对华战略框架的一部分。罗斯基认为，川普上台以来的对华战略是清晰的，他要让美中关系恢复平衡。他说，
有一种可能是，这是我们再次用行动向中国方面表示，我们认真想要平衡两国关系，要继续采取你不喜欢的行动，直到你做出行动来平衡我们的关系。所以，这次的关税行动可能和钢铁市场一点关系都没有。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日前通过了军舰停靠台湾的相关草案，不过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认为此举困难并且危险。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乐观其成，有的立委和学者则指出落实情形还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草案，要求国防部在2018年9月之前 评估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可行性以及是否明智。此前，参议院通过草案，同意美国军舰定期停靠台湾高雄港或其他适当港口。不过，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在双向园受访时则认为，美国海军船舰前往台湾并停泊有困难并且危险。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薛美瑜表示，感谢美国国会透过立法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和善意，也乐观其成。
就像我们对于这个行政部门方面持续这个对台军售，根据台湾关系法也好，这个六项保证也好，持续对台军售，对于强化我们的防卫能力，确保这个区域的安全和平，我们觉得都是正面的。
薛美瑜还说，台湾驻美代表人员经常和美方沟通，双方的沟通管道绝对畅通。他没有评论莫健的相关谈话。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首次在任内批准了一项包括反辐射导弹的12.4亿美元对台军售，对台湾的制空、制海以及预警能力将有所提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尽管美国国会一向对台湾友善，但是政府仍然应该谨慎因应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发出的信息。
因为莫健释出这样的讯息是既危险又困难，这个部分是外交上的危险，军事上的困难，还是有其他的意义？我觉得其实是外交辞令上的意义，还是真的是这个有释出严正的警告，这点我们必须要注意。
黄伟哲委员还说，尽管美国国会授权国防部可以让军舰停靠台湾，不代表国防部就会照办，行政部门的态度也相当重要。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义兴表示，莫健是第一位对此发表意见的美国官员，相当程度反映了行政部门的看法。此外，美国参众两院也要共同完成一个法案版本，然后再分别通过，最后才送交总统签署。陈义兴教授还说，美国总统会自行决定是否签署，即使迫于情势签署，未来是否执行，决定权仍然在白宫手中。与此同时，当美台军舰靠港一旦成真，中方也许不至于对美国做什么，不过必然会迁怒台湾。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指出，如果美国军舰重返台湾，北京将对台湾接纳美国军舰的军港设施实施军事打击，如果美舰还击，中方会予以击沉。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官员指出，未来一年可以让美国行政部门思考评估，也让台湾有宽裕的因应空间。毕竟，这是涉及美中台三方的国安敏感议题，并非单纯的军事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印边界紧张局势。中国环球电视网7月17号播出了一段1分25秒长的电视画面，展示中国军队最近在海拔5100米的西藏高原进行军演，演习包括重炮实弹射击。这家中国官方网络电视台说，演习还包括测试一些新的装备。另外一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说，参演的是西藏军区的2个山地旅，他们长期部署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执行边防战斗任务。中国军队在西藏高海拔地区的这次实弹军演引起印度媒体的关注。印亚通讯社说，中国军队这次演习历时11个小时，科目包括部队快速投送、多兵种协同联合攻击。演习动用反坦克武器、专攻地堡和掩体的导弹、炮瞄雷达、高炮射击、炮兵火力中包括榴弹炮等。 香港南华早报说，中国军方在与印度有争议的地区附近秀肌肉。这篇报道援引一位观察人士的话说，中方展示实力很可能意在警告印度。还有一位北京周姓军事评论员说，解放军希望表明有能力战胜印度军队。他说，中印边境争议地区的印军人数超过中国军队，但是中国军队的速度快，火力以及后勤保障明显具有优势。印亚通讯社还报道，西藏移动通讯机构7月10号在首府拉萨演习架设临时移动网络，以确保紧急情况下的通讯系统有效运行。这里是时事经纬。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代表人物丁子玲日前以录音方式发表了怀念刘晓波的悼词。刘晓波生前曾多年为天安门母亲和六四受难者的权益呐喊。下面就是丁子玲的悼词。
四，刘晓波，刘霞夫妇。晓波，您虽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但您拥有的人间大爱是世上任谁都无法比拟的。在我们的心目中，您是永生的。刘霞，为了小坡，为了您自己，为了世界上所有挚爱你们的人，您一定要坚强的、有尊严的活下去。爱您，您不孤单，我们与您同在。天安门母亲群体，2017年7月14号。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连日来，在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前设祭坛，供民众献花及吊唁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智联会，7月15号晚发起烛光游行，悼念星期四病逝的刘晓波。近3000香港市民点燃烛光为刘晓波送行，许多人对刘晓波被海葬、刘晓波兄长被出席记者会盛赞当局处理后事感到愤怒和不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智联会星期六发起悼念刘晓波的烛光游行，几千位悼念人士晚7点现在中环渣打花园举行烛光悼念仪式，大批人点燃蜡烛，手持鲜花。智联会主席何俊仁致悼词时承诺，一定会尽全力争取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自由，并谴责集权毫无人性。在全场默哀1分钟后，大会庄重读出刘晓波所写的最后陈述书《我没有敌人》。随后烛光游行开始，数千人在支联会秘书李卓人的《何处招魂》黑色直幡引领下，以缓慢步伐默默地向中联办进发，整个过程气氛凝重。在游行队伍走至上环附近后，不时落雨，忽小忽大。晚上约9点10分，队伍先头抵达中联办，悼念者在中联办附近的示威区等候，轮流前往中联办大门外的刘晓波祭坛鞠躬献花，或在吊唁册上留言。支联会没有统计或估算参加烛光游行的人数，不过警方估计最高峰时有约2500人。对于刘晓波遗体被迅速火化及海葬，尽管刘晓波的兄长刘晓光在星期六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海葬是刘霞的要求，家属都签了字，而官方也披露一个有刘霞签名的同意海葬的便条，但许多参与游行的人士表示，在刘霞目前仍无法自由与外界沟通的情况下， 无法确定海葬是否代表刘霞的真实意愿。还有人表示，海葬表明中国当局对刘晓波及其精神的恐惧，担心有祭拜他的场所，因此不准许留下任何痕迹。更有人对刘晓波的兄长被出席记者会，不被允许回答记者提问，让他为当局处理刘晓波后事的做法洗地和赞誉感到不耻。支联会秘书李卓人在游行途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病逝后，当局连一点点尊严也不给他，遗体告别也搞假，实在令人感到卑鄙。他说，
刘晓波死了之后也没有自由向他海葬，就是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埋葬，以后我也没有地方拜祭，这个是他们的目的。更卑污的就是在葬礼里面没有刘晓波的朋友，刘霞的朋友都是给监控，不可以去参与，然后有些假的朋友在哪里，这个是共产党才可以做到的，葬礼要弄假，刘晓波最后连一点点的尊严也不给他，这个是很可耻的。
李卓人表示，当局安排刘晓波兄长出席周六下午的记者会，连番盛赞党和政府对刘晓波令外界质疑的后事的处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及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但却不让媒体提问，假的让人作呕。他说，
记者会看的人我们都要吐，很气愤，很明显刘晓光不可以代表刘霞，要他去感谢党感谢政府，看他解释为什么海葬，解释了差不多十分钟，编程是好像宣传海葬造了会，这是很可悲也可笑，这个共产党为什么这么怕对一个刘晓波，要搞到好像是什么都是要他们去导演一样。
李卓人表示，他认为多数看了记者会直播或转播的港人可能都会感到恶心，不会想象到有关当局可以可耻到这种程度。他说，
那香港人看到一定很愤怒，觉得就是连最后的尊严也不给刘晓波，然后做得这么假。当然香港人有时看惯了，对这个政府没有期待，但是可能他们觉得这么可耻，他们也可能想不到可以可耻到这么个地步。
尽管漏洞百出，沈阳当局还是精心策划了刘晓波的善后，包括包办遗体告别式，搞出十多位疑似包括国宝在内的所谓刘晓波生前好友出席，并与家人握手慰问，并安排海葬仪式，向媒体提供图片、视频和新闻稿等。另据香港支联会星期日最新消息，一整天陆续有许多市民前往支联会在中联办正门前设立的悼念晓波、释放刘霞的祭坛，献花和留言吊唁，而入夜后来的人更多。中联办外的吊唁活动持续到周日深夜12点。支联会计划将香港市民签名的吊唁册转交给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沈阳市政府的官员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呢，刘晓波的骨灰于当天中午撒入大海。出席发布会的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似乎按照一篇事先拟定好的稿子对媒体表示，他感谢政府对刘晓波病情的处理和医疗。刘晓光表示，家人自愿选择海葬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地时间15号早上6点半，刘晓波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沈阳浑南殡仪馆举行，遗体随后火化。沈阳市政府早上8点半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上述消息。沈阳市政府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展示的数张图片显示，刘霞身穿黑衣，手捧刘晓波的遗像，刘晓轩手捧骨灰盒。发言人称，刘晓波的遗体3天内火化符合当地的习俗，而遗体处理情况会另行的公布，而且是尊重家人的意愿。 有记者询问刘晓波妻子刘霞的下落，发言人指刘霞目前是自由的，但是情绪低落，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刘霞免受外界的骚扰，拒绝透露刘霞的下落。对于官方消息称刘晓波生前好友出席告别仪式的说法，刘晓波夫妇的好友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所知，刘晓波生前交往密切的好友都没有到现场，都不能跟刘霞取得联系，他本人处于被严密监控中。胡佳表示，从官方公布的照片来看，所谓生前好友很可能是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监控刘晓波夫妇的便衣国保人员。刘晓波因为肝癌晚期住院的消息流出之后，刘晓波的一些生前好友纷纷的被当局严加管控，或者是警告不得前往沈阳。1989年6月2号跟刘晓波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宣布绝食的北京宪政学者周堕被旅游。刘晓波葬礼将在何时何地举行备受瞩目，但是相关的消息目前仍不得而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之后呢，一些学者认为刘晓波的逝世也提供了人们一个机会重新反省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重新检视两岸政策研讨会上，多位学者专家认为刘晓波之死以及北京当局对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案的处理手法，都让人们对中共政权的核心本质提高警惕，他对台湾人民和台海两岸关系都发出负面的信号。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思俭说，人们应该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待刘晓波的离去以及他的死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才从北京回到美国的丹佛大学中国项目主任赵穗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刘晓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为了追求理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对刘晓波过世感到震惊。不过赵穗生说，虽然刘晓波过世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不幸的是在中国官方的严厉控制下，人们并不知道刘晓波其人其事，也因此他的死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赵穗生说，
大家关心的是政治人物关心的是十九大，权力的再分配，一般老百姓关心的是房价、物价，还有这个他们的工资、就业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所以呢，在刘晓波去世，这对于虽然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对于中国的自由化、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非常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目前的这种封闭状态，这是多少年没有过的这种封闭状态之下，对中在中国国内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有限。
赵穗生也说，由于中国军事、经济力量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领导人现在更有信心以实力解决台湾问题，因此他对十九大以后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乐观。赵穗生说，国际社会对中国许多作为，包括在南中国海以及与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冲突，都无可奈何，因此中国以为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所欲为，并不会为他带来不利的后果，将来对台湾只会更加施压，也因此他认为无论十九大前后中国领导层权力如何重新分配，对台湾的立场都不会有所松动。在刘晓波过世后，台湾自蔡英文总统、陆委会、朝野立委和社会上许多公民团体都表示哀悼，并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遗孀刘霞以及李明哲，尊重人民自由权利，推动政治改革。不过北京当局却称，只有中国人民 能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有发言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呢，在俄罗斯社会引起反响。一些评论分析认为，刘晓波在走完人生最后旅途之际也没有获得自由，这凸显出中国当局的丑陋一面。刘晓波的去世更使中国遭受很大损失。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包括官媒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新闻媒体对刘晓波不久前生病住院以及他的去世和他的生平都做了广泛的报道。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配上了世界许多地方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视频画面。莫斯科共青团报的报道说，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亲自请求过，但中国当局在刘晓波去世前仍不允许他出国治疗。文传电讯社说，刘晓波直到不久前被诊断出肝癌晚期，并在扩散之后才从监狱被转移到医院中接受治疗。报道还介绍了刘晓波发起签署08宪章，呼吁中国实施民主化变革，曾参加89天安门民主化运动，以及后来多次入狱的经历。官方的塔斯社也介绍了这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2009年被判处11年重刑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经历。自由派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报道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说，中国不仅迫害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本人，迫害更波及到了刘晓波的家人亲属。塔斯社记者、博客作家格罗夫宁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长期软禁，丧失自由，期望刘晓波去世之后，刘霞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俄罗斯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多年前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加努什金娜说，刘晓波去世的消息让他非常悲哀悲伤。他认为刘晓波是中国的荣誉，中国能出现这样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要比中国获得许多奥运会奖牌更重要。中国迟早有一天会为刘晓波骄傲自豪。刘晓波的去世更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中国丧失了一名伟大的儿子。加努什金娜说，他当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时，他同其他的俄罗斯活动人士一致认为，刘晓波更当之无愧，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说，刘晓波获奖之后，俄罗斯许多知识界人士都曾期望中国当局能够释放他，但这些希望后来都落空。他与其他的活动人士还曾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要求释放刘晓波，但中国的使馆官员甚至害怕接收他们的请愿信。他说，许多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同刘晓波见面，但这已经成为遗憾。加努什金娜说，虽然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好，但今天的俄罗斯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榜样。加努什金娜说，在非民主体制之下所获得的经济繁荣可能会持续某一段时间，但是不管怎样，这种体制早晚都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我们都非常希望中国未来总有一天能够像刘晓波希望的那样成为民主国家。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主张非暴力和平方式使中国更尊重人权法治，刘晓波的想法与典型的俄罗斯知识界人士的思维同出一辙。另一方面，俄罗斯今天也有许多类似刘晓波这样的知识人士，并没有组织反对党，也不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活动，仅是因为自己的主张，甚至是因为非暴力言论受到当局的调查和迫害。因此刘晓波去世在俄罗斯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当局不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刘晓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获得自由，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国当局的耻辱，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他说， 中国本来可以释放刘晓波，展示中国好的一面，但却失去了机会。尼克里斯基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正在朝坏的方向改变，围绕刘晓波所发生的事情显示中国变得更加不人道，更加不透明。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直到去世前不久还被关押在监狱中，这让那些本以为中国当局能够捍卫民众利益，中国能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国家的希望破灭。刘晓波生病住院和去世也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被讨论，一些网友说，现在是21世纪，中国已经如此强大，但却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应该感到脸红。一名艺术评论家说，过去没有听说过刘晓波，现在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位英雄。刘晓波生前一直无法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同苏联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非常相似。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苏联当局也同样禁止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亲友出国领奖，直到30年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才代表已故的父亲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期望有朝一日刘晓波的妻子和亲属也将能够代表刘晓波领取奖项。在苏联解体之前，当时的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氢弹之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曾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与刘晓波相比，萨哈罗夫并未被苏联当局关押，而是被流放到伏尔加河岸边的夏诺夫格洛德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同中国关系密切的普京当局迄今保持沉默。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新闻网页上仅有普京去地方巡视以及同高级官员会晤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台湾。2017年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还有一个月就要在台北拉开序幕。组织者称，在个人比赛报名截止日期即将到来之时，中国大陆至少有110名选手递交了报名资料。此前，中国当局决定抵制这次运动会的团体比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今年5月，中国大陆代表团没有事先通知组织者，突然退出团体赛分组抽签活动，抵制在台北举行的本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团体比赛。台北市政府世大运的组织者说，大陆方面当时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运动员需要为全运会做准备，但是这一举动被普遍解释为北京为了令台湾蔡英文政府难堪而采取的一项举措。据信，大陆方面决定派选手报名参加本次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可能跟台北市长柯文哲7月初在上海出席双城论坛的表现有关。柯文哲当时在会见大陆官员时喊出了两岸一家亲的言论，受到大陆官员们的赞许，但也因此受到台湾一些政府官员、立法委员和民众的批评。市长柯文哲星期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没有直接回应他最近访问上海是否跟中国大陆决定派选手参加世大运个人赛有关，但是他说双城论坛提供了一个两岸对话的机制。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月这个月早些时候说，台湾方面欢迎中国大陆参与今年8月在台北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其实体育交流我们都欢迎鼓励嘛，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团体或者个人来参加世大运，我们都是抱持着一种这个欢迎的一个态度。
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在同一场合说，在蔡英文2016年5月出任台湾总统后，中国大陆切断了与台湾的官方联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蒙古新总统执政为莫斯科扩大在蒙古影响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媒体认为，蒙古新总统将限制中国的影响与 俄罗斯更多合作。蒙古大选结果反映了当地社会对中国的恐惧和防备。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试图加强同蒙古的关系，克里姆林宫这次派出了普京总统的助理列维京和布里亚特共和国领导人齐杰诺夫参加了蒙古新总统巴特图勒嘎星期一的就职典礼。典礼结束后，巴特图勒嘎特别会晤了俄罗斯代表团，这是这位蒙古新总统就职之后首次接待外国政要。列维京过去是俄罗斯的交通部长，巴特图勒嘎曾呼吁兴建连接俄罗斯与蒙古的新铁路干线。蒙古资源对外出口必须经过中国或是俄罗斯，蒙古铁路轨距一直使用俄罗斯的标准，新铁路轨距将采用中国标准还是俄罗斯标准，将反映出蒙古的安全考虑以及未来将更多面向哪一个邻国。与蒙古相接壤的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居民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当地同蒙古在各个领域联系密切，同时也是俄罗斯与蒙古加强联系的重要桥梁。布里亚特领导人齐杰诺夫稍后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与蒙古新总统喝咖啡轻松攀谈的照片。布里亚特的一家主要媒体说，蒙古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乌兰巴托需要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因为蒙古过于倒向中国，使政治经济形势失去平衡，眼看就要翻船。巴特图勒嘎赢得第二轮选举，说明他的亲俄立场虽然模糊而且不十分明显，但即使如此也能让他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蒙古总统大选关键的第二轮投票前夕，克里姆林宫特别派出了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高级代表团访问乌兰巴托。这个代表团由统一俄罗斯党高级官员布达尔金率领，他同时是国营的俄罗斯电网公司的总裁。布达尔金还同蒙古方面讨论了架设从俄罗斯到蒙古的输电网络等议题。俄罗斯一直推动向蒙古出口电能，从而使蒙古加强对俄罗斯的依赖。蒙古为了确保电能供应自主，计划在贝加尔湖上游的色楞格河上建设大型水电站，但俄罗斯以水电站将破坏贝加尔湖生态，贝加尔湖水将会大幅减少为理由，坚决反对这一项目。中国曾试图对蒙古的水电站建设项目投资贷款10亿美元，但是在俄罗斯的反对之下，中国冻结了贷款计划。研究蒙古问题的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宁对官方的俄新社说，蒙古新总统将会限制中国扩张，对俄罗斯却将敞开大门，俄罗斯将会获得新的投资窗口，俄蒙关系也将升温。他说，蒙古新总统不访俄，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1991年到1992年期间，当旧的苏联蒙古关系破裂时，巴特图勒嘎那时也没有说过俄罗斯的坏话。卢贾宁认为，由于蒙古非常依赖中国，这位蒙古新总统不太可能过于激烈地限制中国的影响，但是在巴特图勒嘎身上集中了蒙古民族百年来形成的反对中国、对中国恐惧的情绪。俄罗斯近些年来对蒙古关注不多，但俄罗斯各大主要官媒这次都详细报道了蒙古大选。几家俄罗斯主要官方电视台特别派出采访小组去蒙古现场报道选战。独立电视台说，蒙古人至今没有忘记并且感谢苏联帮助蒙古获得独立，蒙古人把俄罗斯人称作是兄弟。报道说，这次总统大选的主题是蒙古将面向中国还是面向俄罗斯。由于蒙古人对中国谨慎提防，许多蒙古人都希望能重新恢复苏蒙关系的密切时代。一名中年蒙古妇女用流利的俄文对俄罗斯电视台说，她非常高兴巴特图勒嘎当选。巴特图勒嘎对这家俄罗斯官方媒体表示，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的投资都必须要对蒙古有利。据报道，俄罗斯与蒙古军队已经计划在8月末到9月初在蒙古境内举行有1000人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中将会使用大口径火炮等进攻性武器。俄罗斯的军事评论人士认为，蒙古的邻国只有2个， 与一个邻国军演的目的显然是针对另外一个邻国。蒙古问题学者库兹明说，中国控制着蒙古的许多重要经济领域，中国对蒙古影响十分巨大，大到已经威胁蒙古的独立。他说，中国正利用经济影响在政治上对蒙古指手画脚，越来越多地干预蒙古的内部事务，比如达赖喇嘛去年访问蒙古招致中国的抗议。库兹明说，类似的例子非常多。他说，还有一个例子是首都乌兰巴托拆除了列宁塑像，前乌兰巴托市长曾表示共产党的统治是犯罪制度，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这番话引起了中国的外交抗议，要求他道歉。库兹明说，中国还介入蒙古的宗教事务，向蒙古的一些寺院提供资助，那些拿了中国钱的蒙古喇嘛然后反华朝拜中国支持的班禅喇嘛。库兹明说，历史经验表明，就如同内蒙古、青海等地一样，蒙古对中国依赖之深可能最终导致蒙古最后融入中国，蒙古民族也将会消失。他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蒙古曾经面向苏联，同中国关系冷淡，显示蒙古能够摆脱中国的影响。但是他认为，蒙古今天完全背离中国也对蒙古不利，蒙古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仅是为了避免过于倒向中国，俄中蒙三边关系如果能彼此平衡，对蒙古将是很好的选择。一名曾经在多年前采访过巴特图勒嘎的俄罗斯记者说，巴特图勒嘎当时就不满蒙古与俄罗斯贸易非常少。这位俄罗斯记者认为，随着蒙古新总统执政，蒙古甚至可能加入普京一手打造把前苏联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据报道，今年上半年在蒙古驱逐的非法拘留外国人中，多数都是中国人，其次是朝鲜人和越南人。苏联对蒙古的影响也十分巨大，新蒙古文甚至使用俄语的西里尔字母，蒙古饮食文化中也同样引进了面包、沙拉等苏联词汇和食物。中年以上的许多蒙古中产阶层都能够讲流利的俄语。与此同时，蒙古的许多中餐馆受法律限制，不能在街头悬挂中文招牌。一些俄罗斯人认为，苏联给蒙古带来了现代文明，但是批评者说，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也波及蒙古，蒙古当时迫害镇压的血腥程度甚至超过苏联。而二战期间，蒙古曾经向苏联提供了大批的牲畜和皮革，但后来造成蒙古爆发饥荒。布里亚特媒体说，过去蒙古人出国留学100%都去苏联，而现在日本成为蒙古年轻人出国留学的首选，而不是邻国中国。英语和日语已经取代俄语，成为蒙古人今天的第一外语。许多蒙古领导人也都有苏联和俄罗斯的背景。巴特图勒嘎的前任曾经留学苏联，这位蒙古新总统虽然没有留学苏联，但是他刚刚任命的总统办公厅主任1989年毕业于乌拉尔理工大学。俄罗斯媒体特别注意到，新的蒙古第一夫人也是俄罗斯人。但蒙古的民主化进程已经把俄罗斯远远甩在了后面。俄罗斯总统前经济事务助理伊拉里奥诺夫认为，最近27年来，蒙古反对派已经4次赢得议会大选，3次赢得了总统大选，蒙古已经成功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轮换。他引述自由之家的数据认为，蒙古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指数都要远远超过俄罗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选举观察员也称赞这次蒙古总统大选是一次自由和有竞争的选举。他们说，虽然在选战中出现了排外言论，但媒体广泛报道了这次选举，各方也信任中央选举委员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塔利班占领阿富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部地区九个月之后，阿富汗安全部队在美国军事顾问和空中力量的支援下，清剿了该地区的反叛分子。当地的军方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经过与塔利班的两天激战，阿富汗军队星期一清晨进入了南部赫尔德曼省的纳瓦地区，并且已经在该地区实施管控。这位发言人说，美国针对该地区三处塔利班重要基地的夜间空袭，打死了20多名反叛分子，支援了阿富汗部队重新夺回该区的中心地带。塔利班还没有对政府宣称的胜利发表评论。数千民众星期天在华沙等城市集会，反对波兰政府有争议的新法庭改革法以及未来改革最高法院的计划。抗议者将改革法视为对司法独立的威胁。警方说，抗议者大约有4500人，他们高呼捍卫民主。在波兰其他的地方也发生了规模较小的集会。波兰上个星期通过的新立法受到欧盟的批评，欧盟说新的立法违反司法独立原则。波兰的新立法使议员在任命法官的时候具有一定作用，反对党和人权团体认为这个新法将让法官受到政治影响的控制。另外，法案的一条规定还说，所有的最高法院现任法官都要退休，代之以司法部长任命的新提名人选。一些专家和法官认为，波兰司法体系，尤其是法院，需要改革，但是这次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中国不断增加的网络敏感词库又添新成员，小熊维尼。小熊维尼是著名的儿童动画形象，而大约从2014年开始，小熊维尼一词有时被一些网民用来暗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周末，小熊维尼和维尼熊等词汇成了新浪微博的禁词。一些网友在微博上发表小熊维尼相关内容后，收到了新浪的删帖通知。一位用户将新浪通知的截图发在微博上，这个截图显示，尊敬的用户你好，因违反相关法律和微博举报投诉操作细则，您发表的微博小熊维尼已被删除。与此同时，中国的微信将小熊维尼的表情包下架。在大约2014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美国，在加州的庄园会见时任总统奥巴马，有一张两人并肩而行的照片激起了一些网友的创作灵感。他们认为照片中的两位领导人很像著名动画小熊维尼和他的朋友跳跳虎。欧盟和英国就脱欧问题开始了第一轮实质谈判，双方都表示已经到了应该快速进展的阶段。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斯星期一在欧盟委员会总部对记者表示，现在取得良好的进展非常重要。欧盟首席谈判也表示将深入到这个问题的核心，审视和比较双方各自立场，获得更好进展。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